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澳洲免疫技术咨询小组今个星期会决定是否向所有12至15岁儿童接种辉瑞疫苗。世卫话全球应该优先考虑提高一些国家的疫苗接种率，同推迟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否则会出现更强的变种新冠病毒。中国环球电视网发表一篇题为《新冠溯源需要基于科学而非胡说八道》的动画评论，指责美国。各位早晨，我是胡天恒，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今天是8月24日，以下为大家报道今天的详细新闻内容。随着澳洲准备改用新模式去管理和应对新冠病毒，社会上越来越多声音呼吁要将儿童纳入澳洲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入面。总理莫里逊说，澳洲只要有疫苗接种率达到最高的水平的时候，即是有70至80%，就必须向前迈进。不过各州和领地的领导就希望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为儿童接种疫苗上面。有专家就说，大家对儿童受到所谓新冠长期症状的影响认知不足。澳洲免疫技术咨询小组就预计，在今个星期就是否向所有12至15岁的儿童接种辉瑞疫苗会有决定。而杜克提研究所就表示，当澳洲达到70至80%的新冠疫苗接种率，就算新感染人数众多，但是重新开放边界都会安全。杜克提研究所主任列温说，澳洲政府应对疫情大流行的新模式不会受到新感染人数不断增加的影响，虽然这个研究的规模是基于最初假设只有30个确诊者，但是列温就说，无论最初的数字是有多少，一旦放宽限制措施，数字都会增加。而总理莫里逊向第七频道表示，这项建议是基于最好的科学、医学和经济模式。反对党工党的政府服务发言人索顿就向九号台表示，联邦工党亦都会支持根据杜克提研究所的研究规模重新开放边界。
Mr. Morrison wants to unite the country, which is a good thing to do. I think you're better off using a bit of diplomacy.
索顿话，莫里逊想要团结呢个国家，呢个系一件好事，但佢认为莫里逊应该要使用婉转嘅手法，而唔系向大众直斥其非。据他所知，杜克提研究所说，澳洲真的需要有80%的人接种了疫苗。他认为目前的关键是莫里逊需要为儿童去考虑。索顿认为所有12岁以上的儿童都应该接种疫苗，政府需要做的是考虑利弊，平衡风险，在几时可以不用封锁，必须要找到最佳的位置。跟着关注一下其他各州的疫情。新州州长贝利珍尼安承诺，在今个周末之前会被那些接种了两剂新冠疫苗的人可享有至少一次的自由，但就表明不会解封。他说会不会增加额外的自由度仍然要由卫生当局来决定，但很快就会宣布。到目前为止，新州已经为民众注射了590万剂新冠疫苗，现在可望在今个月底之前超过早前定落的600万剂目标。新州每日仍然有大量新确诊，昨日就有818宗本地感染个案，3人死亡。维州今朝早就公布今日新增50宗本地感染个案，其中40宗个案同目前的感染个案有关。墨尔本再有一间大型医院出现爆发 ，St. Vincent's Hospital 的24个急症室职员在接触过新冠病毒之后需要隔离。维州新冠追踪测试总监艾玛话，卫生团队正是致力追踪所有感染个案之间的关联。他亦都强调，只要居民继续努力遵守限制，维州有望在9月2日之前解封。有消息说，当地有人在确诊之后的整整两个星期都没有遵守隔离令。当局亦都再次提醒维州居民，一旦感染新冠病毒都需要自我隔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全球应该优先考虑为那些只有1%或2%人口接种了新冠疫苗的国家安排疫苗给他们接种，而 以及是推迟接种新冠疫苗的加强剂。因为如果不加强全球接种率的话，就很可能会出现变种的新冠病毒。谭德赛主要是呼吁控制疫苗产量的20国集团国家停止被他形容为是疫苗的民族主义。
The vaccine donation or vaccine sharing, I'm disappointed. Because so far,
谭德赛说他对于疫苗捐赠或者疫苗共享的工作感到很失望，因为到目前为止经已向全球运送了48亿剂的疫苗，但是只有其中 75% 给了10个国家或者地区。他说如果大家看看非洲，疫苗的覆盖率是不够 2%。 他又问大家认为这个情况是否可以接受，他又形容这个是疫苗分配不公的情况。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批准授权全面使用辉瑞新冠疫苗，亦都是第一款获药管局批准全面使用的新冠疫苗。美国药管局之前只是批准授权在紧急的情况底下使用三款疫苗，包括是辉瑞、莫德纳和强生疫苗。总统拜登就敦促国民接种疫苗。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英国国防大臣华礼士说，他们撤离阿富汗的计划已经到了最后几个钟头，而不是几个星期的时间。华礼士又说，他认为美军预计在今个月31号撤离之后，英军是不会有任何可能性继续留在当地。
It's really important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over 6,000 people.
华礼士说，很重要的是大家要明白美国在喀布尔机场有6000多人，而当他们撤离的时候也都会取消英国撤离当地的计划框架，令他们不得不离开。所以他认为在美军撤离之后，他们是不会有留下的可能。自塔利班武装分子在今个月15号进入首都喀布尔之后，数以千计的阿富汗人和外国侨民都聚集在机场寻求疏散。而澳洲总理莫里逊就说，昨晚四架澳洲皇家空军飞机和一架新西兰空军飞机安全降落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并由当地再撤离多650人。在过去6日，澳洲已经由阿富汗疏散了1600多人，其中包括澳洲国民、阿富汗和其他外国公民。而塔利班就呼吁澳洲等国家为重建阿富汗作出贡献。塔利班发言人沙恩说，阿富汗需要外国援助，并声称该激进组织将为外国国民提供安全保障，来到促进这项行动。他说曾经参与占领阿富汗的国家有义务帮助他们重建。他亦都确认国际部队撤出阿富汗的最后限期是8月31号，这个日期仍然生效，不准延期。
This is something you can say it's a red line. President Biden
说这个日期是一条红线。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宣布了这项协议，限期是8月31号，所以如果他们延长撤出日期，那就意味着他们正是延长占领阿富汗。如果外国打算继续占领的话，势必引起塔利班的回应。中国环球电视网在星期一发表了一篇题为《新冠溯源需要基于科学而非胡说八道》的动画评论，指责美国政客将政治利益置于科学和其他一切之上，行为险恶。该段英文视频又说，调查本身就是捏造事实，又说为什么不调查美国据称在世界各地营运的200几个生物实验室。上个月中国拒绝给世卫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第二阶段的调查，其中包括病毒可能是由中国实验室泄漏出来的假设。世卫建议进行第二阶段研究，并呼吁中国当局在这方面提供透明度。回来澳洲，联邦政府将会额外拨款资助一些实施封锁措施州份的托儿中心，在政府要求家长子女留在屋企的时候能够继续维持开放。一些托儿中心将会获得相等于他们在封锁前的收入 25% 的款项资助，至于一些提供放学后托儿服务的中心就会获得相当于他们在封锁前收入的 40% 的资助。卫生当局希望这样做能够压制病毒传播，因为现时在澳洲儿童还未能够接种疫苗。 一啲嚟自亚洲国家嘅农场工人将会透过期待已久嘅农业签证，获得澳洲嘅永久居留权。该类别签证将会喺9月30日生效，适用于技术、半技术同埋非技术工人。农业部长利特尔波特话：，政府将会同个别国家谈判，参与有关嘅计划。越南、泰国、菲律宾、南韩同埋其他亚洲国家预计将会成为首批参与计划嘅国家。体育消息，东京残奥会嘅开幕仪式将会喺澳洲东岸时间今晚9点，喺冇观众嘅情况底下，喺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馆举行。今年嘅残奥会将会有22项运动，近539项赛事举行，其中包括羽毛球同跆拳道两项新运动。另外，代表澳洲出席残障奥运会，亦都系澳洲队嘅共同队长 Danny De Toro 同埋 Willie Bett 将会系澳洲嘅持旗手。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寻日收市系报7489点，升咗29点，总成交系57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寻日收市报35335点，升咗215点。恒生指数寻日收市报25109点，升咗259点。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报3477点，升咗49点。外汇市场方面，欧元对美元系0.7215，对港元5.6225，对人民币系4.6767。跟住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雨，雨势有时颇大，最高14度。墨尔本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3度。布里斯本骤雨渐散同大风，最高22度。珀斯阳光普照，最高22度。阿德雷德间中密云，最高14度。荷伯特较后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3度。坎培拉有雨，最高10度。达尔文有一两阵骤雨，最高33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嘅 Facebook 专页啦！